好，那我们来到路加福音的第十七章。路加福音第十七章呢，我们上一次把十个大麻风病人的故事解完了。那从十七章的20节开始呢，进到了一个很特别的部分啊。这个部分呢，讲到了今天呢还没有发生的一些事情啊。我们在圣经里，我们往往管它叫末世啊，或者说主再来，或者说预言啊。那所以我们今天的标题呢叫基督再来啊，所用的经文呢是路加福音的17章20节到30节。那实际上呢，路加福音17章的20节到37节呢是一整个段落，但是我们一次呢解不完，我们分两个部分。那我们今天先看第一个部分。那基督再来这件事情呢，是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非常重要的，因为这是我们荣耀的盼望。但是对未信的人来说呢，可能就是听起来好像挺让人意外的啊，因为他讲到了一个未来在我们看来一定会发生，但是在人看来呢却是非常难以想象的事情，就是耶稣还会再回来。再回来做什么呢？再回来审判啊，再回来拯救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整段的经文啊。在路加福音十七章的二十节呢，圣经是这么说的：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，耶稣回答说，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，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，看哪在那里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，心里或坐中间。他又对门徒说，日子将到，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，却不得看见，人将要对你们说，看哪在那里，看哪在这里，你们不要出去，也不要跟随他们，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，从天这边一闪，直照到天那边，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苦，又被这世代弃绝。好，这是一个长段啊，我们先停在25节，我们来一节一节往下看。那基督复活到现在，神国在哪里？神国就在基督徒的心里。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呢来过啊，然后呢在30多岁的时候被钉死在十架上，然后呢40天后复活了，升天了。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呢，我们是一直处在一个叫恩典时代，或者叫教会时代。那这个时候呢，神住在哪呢？住在基督徒的心里。我们来看一下经文。20节说呢，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，耶稣回答说，我用红字标明的，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，人也不得说看到在这里，看到在那里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。注意这两个表述，第一个呢是不是眼所能见的，这就意味着呢今天神并不是以一个肉眼能看见的方式存在在地上啊，所以它是一个什么方式呢？在哥林多前书的第6章，我引用了一段经文啊，他这里说呢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神而来的，住在你们里头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啊。所以身子是圣灵的殿啊，这句话呢表述成了一个神住在地上的形式。我们知道呢，在一个基督徒得救的时候，他的老我还在，但是呢他的灵重生了，在他里面呢住了一个新人啊，我们管旧人叫旧人和新人的对比啊。这个新人呢住在里面以后呢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实，就是从那一刻开始呢，圣灵就住在他里面了啊。圣灵就是神的灵，就是耶稣的灵，他住在基督徒里面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呢，从信的那一刻开始呢，他的身体就成了圣灵的殿。就是殿是什么？殿是房子啊。那神住在哪个房子里呢？哪个房子就是圣殿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呢，每个基督徒呢就是圣灵的殿，或者可以称之为在地上移动的圣殿。所以呢，就意味着呢，每一个基督徒组成的教会呢，在地上就是神的国。什么是教会呢？教会不是这座房子，不是一个组织，教会是一群重生得救的人在一起，就叫教会。 这个很好理解啊，就像什么是家呢？家不是车子、房子、存款，家是几个人，对吗？是爸爸妈妈加孩子，对不对？这叫家啊。那神的家也是一样啊。你看神的家有的时候是在有形的房子里聚会，有的时候在没有地方聚会，就在野地聚会，对吗？在初代教会的时候，甚至在逼迫下，有些在墓地里聚会啊，这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什么呢？聚会的人。所以每一个人他是不是重生得救了，决定了他是不是教会的一部分。所以今天的教会呢有两个概念，一个呢叫普世教会的概念，就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无论你什么肤色，无论你在哪个国家，你组成在一起就是普世的教会。这个教会只有一个头，就是耶稣基督。还有一个教会的概念，就是地方教会。那这群人他一定会落在某一个地方，比方说今天在座的在这座房子里，那这个就是地方教会啊。所以真正的教会在神眼里就是那普世教会，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，他有的是眼睛，有的是鼻子，有的是耳朵，组成一个身体，这个身体有一个头，这个头就是耶稣。所以我们的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，我说哎呀主啊，神的国在哪呢？就好像法利赛人问这个话，神马上就用现在这个时候神的国存在的方式回答了。它是什么呢？不是眼所能见的，是在我们的心里啊。所以二十一节说的看哪，在这里是指什么呢？是指神国以无形的圣灵的形式已经存在人心里。所以不要相信别人说神国在这里。所以今天呢，如果有人打着什么旗号呢，说我是神派来的，你不要相信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也可以跟他说神就住在我里面，阿们。那如果有一个人他跟你说你是基督徒吗，你说是，那你他说哎，那正好我就是上帝派来的啊，你跟我走吧啊，你应该怎么回答他呢？你说呢，上帝现在住在我里面，他没告诉我你是上帝派来的，对，你该这么回答他啊。对，所以今天要小心很多的异端呢，很多的异端就是打着耶稣的名义，打着这有形的旗号，你不要去相信他，因为神会在你心里清楚地告诉你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啊。这是我们今天看见的第一个事实哈。那然后呢，我来解释一下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。这个时代呢叫教会时代，或者叫恩典时代啊。那在路加福音十七章的二十二节呢，他说他也就是耶稣又对门徒说，说日子将到，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，却不得看见。人子是谁呢？人子就是耶稣啊。巴不得看见人子，就看见耶稣，却不得看见啊。这里就要解释一下在耶稣受难的之后发生的事情。耶稣道成肉身啊，那童女怀孕来到地上以后呢，她在地上过了应该是33年半啊。那从30岁开始呢，她传道了3年半，所以到33年半的结束的时候呢，那她为了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她之后复活了，然后呢她就升天了啊。所以复活之后40天她待在地上，在这40天里呢，只有当时的初代教会的基督徒能看见他，但即便这样，他也只待了40天啊，在50天五旬节来之前10天他就走了，他就升天了啊，这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讲得非常清楚。所以从那个时候到现在，耶稣并不是有形的在地上，所以耶稣才会说，就算你们巴不得看见，这个看见是肉眼看见，看见耶稣的一个日子，你却看不见。从那时候到现在，一直是这样。那这个时代我们在历史上我们称为什么时代呢？叫做恩典时代，或者叫教会时代。恩典时代的意思呢，就是主在这个时代呢，把耶稣的救恩已经给了地上的每一个人，不单单是犹太人，从犹太人开始，犹太人从初代教会最初的一批人得救开始，然后呢，然后就是欧洲的像马其顿呢，对吧，像希腊呀，然后慢慢再到法国这些地方，最后呢在快到末世的今天这将近2000年以后，有许多的中国人也听见了。所以我们还是在同一个时代，我们还是在同一个救恩里得救，虽然过了2000年，但是我们 还在处在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啊，所以在时间顺序上呢，是这么一个顺序，这个很重要，因为这就是历史，这是过去已经发生的历史，这是将来一定会发生的历史，所以我管它称作历史，因为呢，神说的它就一定会成就啊。所以哪些是已经发生了呢？旧约几之前是发生了啊，熟悉圣经的弟兄姊妹都知道，在旧约呢，神借着以色列人先颁了律法，就是著名的摩西律法，是在公元零年以前啊。那耶稣呢是差不多零年前后来的啊，不是那么准啊。那在公元前1700-800年呢，那就是摩西的时代呢，神借着以色列人先颁了律法，所以1000多年里啊，神是一直在带领犹太人啊，有许多的神迹，留下了整本旧约的圣经，直到耶稣第一次降临。降在哪呢？降在拿撒勒一个普通的家庭，他没有地上的父亲啊，他只有地上的母亲，就是玛利亚，所以他是没有罪的啊，因为罪是从亚当，是从父亲传下来的啊，神是问责问在父亲身上的，所以耶稣生下来和地上所有的人生下来最大的区别，就是他是从圣灵怀的孕，所以他没有一个地上的父亲，所以他是无罪的啊。然后他把自己放在律法之下，他完成了律法一切的要求，他不但没有罪性，他也没有罪行啊。我们既有罪性，我们也有罪行啊。我们有一个犯罪的发动机，是从我们的父亲，我们的父亲又从他的父亲，最后一倒呢，倒到亚当的，就一代一代传下来。这个发动机从我们生下来就在我们心里，然后呢，我们不但有着发动机，有这个罪性，我们还有罪行啊。我从3岁5岁开始，我就开始做一些不好的事了啊，然后越做越不好，越做越糟糕啊。神呢，耶稣来到地上，两样他都没有，他既没有犯罪的本性，他也没有在这33年半里你能找到任何一件可以定他罪的事情。大家要知道啊，这地上的人呢是不愿意接受救恩的啊，因为救恩一开始就说人人都是罪人啊，一听到这话呢，人天然就是抵挡的，所以这和地上一切宗教是有极大区别的。地上一切宗教呢，你天然就想要去接受的，因为他说呢，你可以通过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啊。圣经说呢，你人一开始就是堕落败坏的，所以人在一开始他不愿意相信，就会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呢？他就想去证明这个是错的，他就想去证明耶稣没来过，他就想去证明耶稣来过是不是会犯过什么错。所以耶稣是在这地上一个非常特别的人，他特别在哪呢？他是被人用放大镜看了一辈子，不单他这一辈子，从他这辈子到现在2000年，人还在用放大镜看。我想问大家，有谁经得起这样的考验呢？反正我是肯定不行的啊，你一定不能拿放大镜看我，很不堪啊，非常糟糕啊，大家就担待一下啊。历史上的圣人更是这样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要包装一下的，否则这圣人的光环就没了，偶像包袱也没了啊，这就糟糕了啊。耶稣从生到现在2000年，如果能找得到，人一定不会放过的。所以这就意味着呢，第一，他来他不是有罪的；第二，他来他把自己放在律法之下，他成全了律法一切的要求。好，那既然这样的话，他没有必要死呀，对不对？因为死是罪的后果嘛。那耶稣为什么死呢？地上除了耶稣以外，所有的人死都是应该的，耶稣的死是最不应该的，但是呢，耶稣的死却是最痛苦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为每一个人的罪死的，这就是代赎了。所以耶稣受难是把所有人的罪在那一刻，在那十字架上的6个小时，神全部放在了他身上，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包括从亚当到最后末世要来的每一个人的所有的罪都放在他身上。从那之后， 人其实就得着了一个地位，其实我们已经被神赎出来了，我们不再需要惧怕定罪，不再需要惧怕审判了。然后呢，这个代价付足了吗？付足了。怎么显明的？耶稣复活了，耶稣复活升天了。然后呢，从复活升天之后，十天以后，也就是从复活到之后的50天，因为他升天是40天，就是五旬节啊，圣灵降临啊，新约教会建立啊，从那一刻第一个教会建立直到现在，地上有很多时代的教会啊，不同种族啊肤色的教会，然后到现在还没走完，我们还在等什么呢？我们在等耶稣未来再来。耶稣第一次来是为了解决罪的后果问题，就是要把人从罪的后果里赎出来。耶稣第二次来就是来定罪和审判的。所以耶稣会来两次，所以我们今天在恩典时代啊，这个恩门呢还没有关掉，所以在恩门关闭之前呢，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每一个人要做个决定，我要不要接受这救恩。所以恩门关闭呢有两个方式，一个呢就是耶稣现在就来了，第二个呢耶稣没来的时候我就死了。对，所以不管怎样，当我们还在这地上的时候呢，我们总是要做一个决定。所以耶稣两次降临之间呢，地上的教会，也就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一起啊，他们就是圣灵的殿，天国以这种居住人心的无形的方式存在地上，但是人呢无法在地上看见有形的耶稣，这就是恩典时代。好，我们来看耶稣有形的再来啊。路加福音17章23节，他说，人将要对你们说，看哪在这里，看哪在那里，你们不要出去，也不要跟随他们，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，从天这边一闪直照到那边。在这呢，时间上呢就跳到了未来要来的耶稣再来的那一刻。所以我们刚才一直在讲时间还在恩典时代，所以23节呢就是预言了。他在讲未来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他说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？就像闪电一样，闪电一闪，天上的闪电每个人都能看见。好，这里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啊？23节说，看哪在这里，它是指什么呢？它是指耶稣再来的时候每个人肉眼都能看见。所以既然肉眼每个人都能看见，天上的闪电你每个人都能看见，你为什么要听别人说，你看到我这来，我指给你哪里是闪电？你会这么说吗？假设天上在闪电，有个人跑到你身边说，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这有闪电，你要看吗？你会怎么说？你说我看见了，不用你告诉我，我已经看见了。所以不管怎样，你都不要相信，无论现在还是未来，都不要相信一种话，说看哪在这里，我这里耶稣在这里，看哪在那里，耶稣在那里，你不要相信。为什么？因为当耶稣没来的时候，耶稣就住在你心里，耶稣的灵就住在你心里，当耶稣来的时候，你不会错过，在天上你每个人都能看见啊。之后我们会看到经文啊，他不管晚上白天，因为地球是圆的嘛。对，你说哎，这个地方的人看见，地球下面那一半边的人就看不见，不是，这是人的有限，神不是这样的。所以说呢，无论是借着今天的圣灵，或者是借着基督再来，人肉眼能看见，神不会让我们错过神的国。所以无论什么时代，不要跟随任何自称基督、神国等等的人或组织，这是一个结论，这就是异端。任何人说我就是基督，我就是神的国，你就听听就算了，不要跟他走了。好，那这个是一个末世的预言。你再看24和25节，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，从天这一边一闪直照到天那边，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的苦，被这世代弃绝啊。这个是说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啊，人可以肉眼看见，就如同看见闪电一样啊，他不可否认，从天这边直照到天那边，这就意味着全地所有的人肉眼全部看见。那这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在那个时候都会谦卑， 所以谦卑有两种方式，一种是主动谦卑，一种是被动谦卑。主动谦卑就是我听见了，我愿意信，这叫主动谦卑。被动谦卑呢，是我看见了，我也会信。所以人呢，被动谦卑呢，就总是进到永恒里，就是被动谦卑了。死的时候会被动谦卑，然后呢，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人也一定会被动谦卑。你看，一个囚犯啊，他没见到法官的时候啊，一个罪犯，那他可能是自由的啊，他可以有机会主动谦卑，他说他错了。当他见到警察的时候呢，他就只能被动谦卑，因为无论他愿意不愿意呢，他都得承认。然后这里25节讲到呢，他说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的苦啊，又被这世代弃绝。所以基督在说这话的时候呢，他还没有上十字架，所以他说必须先。所以这卷书记述的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呢，他要上十字架，还没有做，所以他说必须先。所以他讲到的是耶稣第一次来时候的受难，又讲到了第二次来时候的荣耀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，我们看26到30节，圣经这么说的，他说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。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，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，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。又好像罗德的日子，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，又耕种又盖造，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，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。日子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啊。这里我们做两个对比啊，这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呢，当时世人的景况是怎样的啊。我们用个标题叫挪亚的日子啊，对比人子的日子。那人子的日子呢，就是审判的日子啊，就是主的日子。所以挪亚的日子怎样呢，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。那时候的人呢，又吃又喝又娶又嫁，那这些对不对呢，可不可以呢？当然可以，但是有比这更重要的。所以如同挪亚的日子啊，基督再来的日子就是对世人审判的日子。所以基督再来的时候呢，会发生两件很重要的事情。第一件呢，就是地上的教会会被提走，就是当时还活着的基督徒呢，身体会瞬间改变就走了。所以地上一代一代延续下去啊，有的基督徒呢，在基督没来的时候他就死了，就回天家了。然后呢，在基督来的那一刻，地上肯定还有基督徒嘛，那刻地上基督徒会怎么样？他的身体会瞬间改变了，就被提走了啊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，在格林多前书的15章都提到过，所以这个是清楚从圣经来的启示和预言。但是同时他还会发生一件重要的事，就是地上一切不信的就要进到7年的大灾难里了。这大灾难就是极重的审判了，在启示录里面写了非常长篇的详细的记述。所以基督再来的日子呢，它是一个拯救及审判的日子，就像挪亚的日子一样。挪亚的日子方舟里面的一家八口得救了，对吧？是拯救的日子，对不对？方舟之外的全地的人都死了，是审判的日子。所以这里呢，我们注意两个词啊，叫又。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，又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又就是人非常习惯这个生活节奏，大家开心的吃开心的喝，又娶又嫁，这些事情一直在继续。但是呢，他没有悔改，他没有看见基督再来的征兆。所以在基督再来这件事情啊，他在外在有形的事件上你看不见征兆。换句话说呢，不是说呢，到耶稣再来之前啊，地上的人的生活方式变了啊，也不结婚了啊，也不吃喝了，就是每天都在过一个宗教苦修的日子啊，不是的。那个时代的人跟今天会是一样的，很开心啊，什么日子该怎么开心的过怎么过，基督突然就来了。但是不是完全没有征兆呢？其实是有的。这征兆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圣经说啊，在末世的时候，人会满心思想的都是恶， 这个世代会越来越堕落。他是又吃又喝，可能呢吃的喝的都是用一些比较糟糕的手法得来的啊，可是又娶又嫁，可能呢彼此都满怀诡诈。在方舟来洪水来之前，地上也是这样，大家记得圣经怎么描述的，圣经说耶稣神看见地上的人满心思想的尽都是恶，是吧？对，所以我们不用看外面啊，你不要看外面的事情，事情是一样的，你看人里面，这个其实也很好理解。我想问大家啊，就我们短短的几十年啊，我们在地上没，我相信在座的没有一百岁的啊，也就几十年，你活到现在，你觉得在这几十年里，人心是越来越善了，还是越来越恶了？是，所以但科技发展了哈，手机有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小时候呢，可能只能玩个沙子，现在呢，可以玩个手机游戏啊。玩沙子最多也就是玩个沙子，手机游戏可是杀人放火的，可以有的是吧？没错吧？我没有夸张，对不对？我没夸张，对吧？对，你很难想象，你小时候玩个沙包，玩个跳绳的时候，你父母会担心你整天接触很血腥的东西，没有吧？你最多就是浪费了点时间，没好好学习，对不对？现在你的孩子，你知道他在手机上看什么？什么都有可能。好，神的拯救，神怎么拯救呢？基督和方舟是有个对比的，方舟就像基督，所以旧约哈，它是一幅图，新约就是实体。方舟只是告诉我们呢，它最后基督要审判的时候就是这样，是什么样呢？方舟造了100多年，基督来了2000年，在这100多年里，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有一个不是太正常的人叫挪亚，一直在造出大船，而且说未来会来洪水，全世界的人都知道。今天呢，2000年，全世界的人也都知道有一群不太正常的人坐在这还听福音，对，还说未来耶稣来也会来啊，地上会审判，其实是一样的。所以当你进到方舟里去的时候，和你当你进到基督里去的时候，其实都是进到拯救里。你进方舟，你有什么代价吗？没有。你要付钱吗？不需要。你只需要什么？你只需要相信，对吧？而且你是相信，其实你没损失什么。我想问大家，你相信基督，你损失了什么？损失了骄傲，对，其实啥都没损失。耶稣没问你要钱，也没问你要什么让你出家，完全没有。进方舟的挪亚一家在里面只等了7天，洪水就下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吃喝嫁娶是可以有的，因为我知道挪亚一家一共4对夫妻，他们都是结婚的，是不是？挪亚是一对夫妻，他的3个儿子也各自成了家，所以一个船上8个人，是吧？对，然后呢，他们是不是吃喝？当然，他们预备了很多好吃的。其实他们预备那艘船呢，不需要那么大的。大家知道方舟为什么要造那么久吗？就是为神给每一个地上当时的人都留了位置。那你可以不去，但是神一定会留位置。就好比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今天地上每一个人都付了罪的代价。你可以不信，但是你天上的父他爱你到一个地步，不会因为你不信他就不给你留位置。但问题是位置留了，最后进不进去取决于谁啊？取决于人自己。谁才会进去？悔改的人才会进去，信的人才会进去。就我知道我是个罪人，我当然要耶稣，是吧？我知道我知道是地上满了恶，洪水会来，我当然愿意进去。好，我们再看罗德的日子啊，对比人子的日子。这是一样的对比啊，又好像罗德的日子，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，又耕种又盖造，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，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，把他们全都灭了。日子显现，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。所以罗德的日子同样是审判和拯救的日子，不悔改的索多玛灭亡了，悔改相信的罗德被救出来了。那么同样呢， 他也是吃喝买卖耕种盖造，很正常，人可以这么做。但是呢，人今天的人糟糕的是他只关注这件事。所以神绝对不是带领地上的人今天去过一个出家苦修的日子，他是告诉你，你有一个重要性顺序，你要先搞明白。你生命都没了，你地上一切的祝福再多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因为你守不住啊，是不是？你今天比昨天又老了一天，现在比去年皱纹又多了一点，不是吗？你守不住的东西，神给你再多又有什么用呢？神要先给你守得住的一个盆，一个器皿，他才给你祝福，你才能兜得住嘛。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因着罪是要受审判的，这个器皿是漏的。这就是吃喝买卖耕种盖造和救恩的关系了。你要先得救恩，再去考虑吃喝买卖的事情。这就是马太福音6章33节说，你要先求神的国，神的义，其他的，什么叫其他的？其他的就是吃喝买卖耕种盖造就加给你了，这是送给你的。你觉得天上的父那么爱你，他的生命都给了你，他会那么抠不给你在地上的吃喝饮食吗？不可能的。所以神是让我们看见一个重要的顺序，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。所以他说，你若得着生命，你得着全世界又失丧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？对吧？就算全世界的吃喝买卖全归你了，你丢了性命，丢了永恒的性命又有什么益处呢？所以基督再来是人所忽视的，人现在眼睛老盯着的就是地上这点事儿。所以主用了挪亚和罗德的例子两次，其实是两次来提醒他再来时候审判的警告。所以审判一定会有，但是审判不是一个咒诅，审判是一个警告。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说很多人听，哎呀你给我讲地狱，哎你就在咒诅我，他很生气。这个真是很可惜哈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其实也经常打引号的咒诅他的孩子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告诉他孩子不要吸毒，吸毒以后会死的。他不再咒诅他孩子，他告诉他孩子不准从十楼跳下去，跳下去会死的。他不再咒诅他孩子吗？那我告诉他你要相信主，否则以后会地狱，会下地狱的。这个跟他说告诉孩子不要从十楼跳下去有什么区别？全是警告嘛，不是吗？我们不会警告孩子吗？你不会警告孩子不要做那些坚决不能做的事吗？我们会。但为什么神警告我们，我们就觉得是咒诅呢？是咒诅，我们今天还逃得掉吗？如果我们全是神造的，你觉得他要惩罚我们，我们跑得了吗？神使我们来在这个地上，今天依然还可以在自己的骄傲里，还能在这几十年里以自己的意志去生活，无非是他容忍等候我们悔改的时间而已啦。他一遍一遍的用恩典来提醒我们，提醒我们从眼见的挪到眼不见的，从短暂的挪到永恒里去。好，我们时间差不多，我们最后再读一段给下次开一个头哈。那我们把这段读完啊，那我们该如何回应审判的警告呢？在17章31节里说，当那日人在房上，器具在屋里，不要下来拿，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。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啊，凡想要保全生命的比丧掉生命，凡丧掉生命的比救活生命。我对你们说，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，两个女人一同推磨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。36节，两个人在田里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。门徒说，主啊，在哪里有这事呢？耶稣说，失守在哪里，鹰也必聚在哪里。我们下次会详细解释啊，这一段特别重要。这一段讲了一个基督徒在地上生活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，就是我到底是要保全生命还是要丧掉生命，什么才是真的生命。在这你会看见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场景啊，有两个人在床上，有两个人在推磨，有两个人在田里。好，我想问大家啊，这三件事发生在一个球上啊，是吧？很有意思，是不是？这三件事既发生在白天，又发生在晚上，是吧？ 这说明在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全地的人都看见了，这就证明了我们刚才的那个解释，对吧？所以下一次我要解释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什么意思啊？失守在哪里，应聚在哪里，到底是什么意思。但今天呢，我们的总结是，我们总是要积极的回应神的警告。他的警告目的不是让我们去经历惩罚，他的警告是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去经历惩罚呢？神已经给了你好处，为什么不要呢？对吧？我们把自己放回在方舟的时代，那艘船已经造好了，又不要你任何的代价。假设你是挪亚的邻居，你进去你损失了什么呢？是不是？如果你在里面待一个月洪水没来，你可以出来的呀。如果你今天进了基督里，你没有经历神的恩典，你可以不用再信他。我们在座的基督徒哪一个没经历过神的恩典呢？你哪一个？哪一个恩典不是神迹啊？所以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是因为自己的一个那骄傲，骄傲到一个地步，哪怕最小的信心，我没有任何可损失的信心，我都不愿意付出去。就我只需要跟着挪亚进去，因为这里面的证据已经足够大了。大家知道进方舟的时候啊，那个动物不是挪亚出去抓来的，他哪有本事连大象都抓得来？那个动物都是一对一对，上帝把他带到方舟里去的，就好比船一造好了，这么宏伟的船，就我就觉得，你就看见这船，你就要想一想，挪亚造得出来吗？他哪来的本事？他哪知道这船怎么造？啊，这还不算，造好以后，这个板子铺好了，这动物就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了，啊，就一对一对的往里走，这不可怕吗？所以我们今天在2000年过去了，地上如云彩般的神的孩子，这些历世历代的圣徒基督徒的云彩般的见证，就像这些证据已经摆在面前了，然后只需要我们付出一个最小的信心，这个信心就是我就先进去信一信，我就关起门来自己跪在床前跟神做一个祷告，我损失了什么？如果上帝是假的，他就我就跟空气说了话嘛。如果他是真的呢，他不就听见了吗？所以我们无论是信的时候，还是之后得救之后的日子啊，我们全都是这么样来到主面前的，就是放下自己的骄傲，跟主说：“主啊，我来了，求你怜悯我，我愿意相信你。”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要感谢赞美你，谢谢您带领我们明白这宝贵的道理，更是借着这圣经的话语清楚地告诉了我们这末世的警告。您若是要惩罚我们，我们早就站立不住，但是您在您的恩典和忍耐里一直等候人，等了这过去的整整2000年，一直在等人悔改回头接受基督赦罪的恩典。也求您使我们没有接受的今天愿意接受，求您使我们已经接受的能够回来继续回到这福音上，知道啊，这是我们与您相交的根本，知道您既舍了爱子为我们舍了，岂不把万物都白白赐给我们吗？我们这样的祷告和感恩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